那么从树上刚刚剪下来的这个树枝儿，大家再想想，因为咱们美城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我已经多次讲过这个比喻了，对吧？这是主耶稣的比喻啊。那么剪下来的这个树枝儿，它是活的还是死的呢？啊，刚刚从树上剪下来这个树枝儿，它是活的还是死的呢？啊，其实呢，它是论地位，它是死的。论地位，他是死的，他必定死，因为他剪下来了嘛。他已经跟这个，跟这个树脱离了关系。这个树枝自己是不能活的，所以论地位他是死的，但是论状态，他暂时活着，明白吗？哎，所以这个时候，作为这个树枝，他要想继续活下去，他必须赶紧的与树连接在一起，他就能继续活下去了。如果它不连在一起，等到它枯干的那一天，它再连回去也没用了。所以呢，刚刚剪下来的那个树枝儿和连在树上的树枝儿没有太大的差别，是不是这样？你比方说，你看到地上一个野花，你到花店里边去买一束在那个切下来的那个花，你放在一块儿看看，没有太大的区别吗？别急，放上2天以后，你就开始看出来不一样了。再过2天就更不一样了。再过2天剪下来的就完蛋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表面上看起来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生命的源头的连接状态不一样。这个等着你慢慢看下去的时候，你就看到它越来越不一样了。对吧？那么到了面对肉体死亡的时候，结局出来了。咱们以前已经讲过了，按着定命，人人自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因为中文这个"审判"这个字翻译的不好，其实应该是有判断，死了以后要有判断。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与他的生命连接的人，当我们肉身死亡之后，神要把永生给我们，圣经告诉我们，那个与罪无关，我们过去的罪、犯过的罪，一通通已经勾销了。所以那时候，神不再按照我们的罪来审判我们。这里边有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一罪不能两罚，一个罪不能两次罚。我们的罪已经罚过了没有？基督徒的，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他一生所受的苦难已经替我们受罚。因为咱们读，这个53章啊，以赛亚书，就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嘛，对吧？这个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嘛。因为这个罪是他替我们受了罚，我们就不要再受罚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的罪孽已经有人替我们受了罚，谁呀？造我们的上帝，为什么造我们的上帝会替我们受罚？你想想，如果你小的时候，你18岁，你还是个学生，你开车，哎，妈妈，这个妹妹有没在？没在。刚才她开车来的，她还没有工作，对吧？还是一个学生。如果她闯了黄灯、红灯，结果回家一看，罚款，谁付？谁付？他妈付，这个问题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他妈付？因为是他妈妈，对不对？我们常常说没有免费的午餐，我说胡说八道。我3个儿子天天在我家吃午餐，他从来没付过钱，对吧？不管午餐，连晚餐、晚餐、早餐一块吃，对吧？从来不付钱的。为什么？因为我是他爸嘛。我打工钱给他花吗？为什么这样？因为我是他爸嘛。为什么你是他爸就这样？因为上帝的爸就是这样嘛，对吧？所以我们犯了罪，我们自己还不起，我们下地狱也还不起，对不对？那怎么还？他来帮我们还嘛？问题就这么简单，对吧？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你接不接受？上帝不是把这个罪债还了以后让你继续犯罪的，就像妈妈替孩子付了罚款，不是让你继续闯黄灯的，是为了以后让你不再闯黄灯，给你提供一个机会，你还可以继续开车，给你提供一个机会。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为要 是我们免罚以后，是我们还有归正的机会。所以，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有一个很基本的要求，就是让我们悔改，就可以免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略略快快提讲一下关于耶稣的死。前面我们讲到耶稣的生，是吧？他在创世以，在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在他没来之前的时候，其实圣经里边早就预言了很多很多关于耶稣要来到这个世上的预言啊。这个包括他生在伯利恒啊这些事情，我们都有讲过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死。耶稣基督的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早在伊甸园的时候，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刚刚犯罪以后呢，圣经里边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当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后，他们因为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嘛，对吧？他就要死了。于是那个时候，神要把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里边要赶出去，象征着人类跟上帝断绝了关系。那么在没有赶出去他们之前的时候，上帝做了最后一件事，就是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然后这个衣服一穿上以后，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了。现在恐怕他再伸手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说上前，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什么叫生命树的果子？就是肉体永远活着的那个条件，对吧？或者土话叫做长生不老之药，是吧？那个东西，免得他吃那个东西，他就永远活着。不是指的灵魂的永远活着，是指的肉体的永远活着。也就是说，上帝不让我们的肉体永远活着。其实接下来我就要讲了啊，因为很多重要的事讲一遍听不记不清楚。我现在先讲一下，人类肉体的死亡是上帝给人类一个极大的祝福。听过这个概念吗？听过，感谢主啊。我们人类肉体的死亡是上帝给人一个极大的祝福，这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如果我们肉体不死，那耶稣就不能死了，明白吗？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钉在十字架也不死，那我们的救赎工作就不能完成了。所以，上帝让人类的肉体能够死亡，是为要给他自己预备将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因为给人献这个做皮子的这位耶和华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时候的上帝。所以，将来有一天他要来为我们死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先叫我们肉体有了一个死的可能性，就是将来他来到世界上之后，他好替我们的死去死的。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他在为自己将来为我们去死做准备的，所以人类一定要死。第二件事情，就是上帝让我们的肉体能够死亡，使我们的灵魂和肉体有一个分开的机会，然后给我们进入永生的可能。如果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我们肉体永远不死，咱们今天就活在这种状态，永远不能改变。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肉体的死亡是我们或上天堂或下地狱的另外一次的机会。这个就是肉体死亡的原因。我们先把这个概念放在脑子里边啊，就是说，上帝让人类的把生命树的果子收回去，让人类的肉体有一个死亡命定的，对吧？他一定要人一定要死的。这个是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做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去死，做成救恩这件事情来做准备工作的，对吧？预先先有这个可能性了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使我们因为犯罪，肉身有了犯罪经验的这样的人，可以脱离这个肉体，使我们进入永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就永远活在今天这个状态里边，没有机会了。是吧？所以这个是这个神不让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也就是说，今天人类想要找永生、长生不老之药，有这种可能性吗？没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上帝说了这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所以耶和华神呢就把他们赶出去了，打发他们出伊甸园，给他们去耕种土地了。那么亚当和夏娃在圣经里边创造这个记录的啊，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呢，他们眼睛就明亮了。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明亮，不是亚当以前的眼睛是昏花的啊，而是一个不正常的明亮。那么他们不正常的明亮，第一件事情看见了什么？啊？哎，看见自己赤身露体啊，说糟了，我没穿衣服呢。因为以前他不穿衣服，他看不见，他不知道的，那是眼睛是正常的。但是当他犯了罪以后，上帝就在人的身体上留下了一个羞辱的记号，啊，留下了一个羞辱的记号。我很感谢神呢，今天来的人都穿衣服，是吧？如果现在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光着，会有什么感觉？啊？是吗？冷吗？好。如果今天40度，他都热得要命。这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光着，他说：“我为了凉快，你有什么感觉？”啊？我也脱。其实咱们这个事儿不能试验啊。如果能试验的话，马上叫你脱，你试试看。你脱不下来。这件事情。没有第二个理论可以解释的，只有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人犯了罪以后，神在人的身上留下了一个羞辱的记号。人穿衣服当然也是为了保暖，但是重要的不是为了保暖，重要的是为了遮羞。小的时候他不懂事的时候，他不懂得羞耻，冬天穿个什么？哎，穿个开裆裤，对不对？他不羞耻的。但现在冬天，你大人你穿个开裆裤试试，那不行的。为什么？所以咱们中国字造的非常准确。裸体的裸字就是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一看哟，怎么我们光着呢？光着就表示裸露了。他觉得我很裸露啊，怎么搞的？我得找个东西来遮盖一下了，是吧？这个裸露的裸字，大家不用我写了，对吧？是一个衣不旁，一个裹。所以裸是什么呢？是原来吃了一个果以后，我觉得需要穿衣服的那个感觉叫裸，对吧？这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中国的造字，对不对？这件事情只有圣经记录了。那么，人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以后呢，他就自己给自己做衣服穿了，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裸露要遮盖了，那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摘下来，编了一个裙子给自己遮上了。你看到很多太平洋岛子上面穿草裙的那个草裙舞的那个草裙吗？对吧？那就是跟着亚当学的。但是神说不行，那个不是一个真正的遮盖，于是神就用皮子。给人做了一个衣服穿上了，所以神要遮盖我们的羞耻，用什么来遮盖呢？用另外一个生命的皮。那么当时我们相当确定是用了一只羊，把这个羊，因为羊和人的体质差不多大，对吧？把这个羊的皮剥下来给亚当和夏娃穿了，那就表示神要杀这个羊，对吧？所以在中国字里边，这个羊字家族的字都是非常重要的。用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和夏娃穿，遮盖他的罪恶的记号，使他的罪看不见，在上帝面前把他算为无罪。所以今天咱们一穿上衣服，因为看不见我们的羞耻，大家都可以平安无事地坐在这里。如果现在大家一堆光屁股，我们坐不住的，对吧？所以这个叫把羞耻遮盖，再也看不见了，对吧？用皮子给人做衣服穿，所以在中国字里又造了一个字，叫做义这个字啊，义这个字在繁体字里边怎么写的呢？就是羊在我上头， 对吧？这个我看这里能不能写上去啊？写上去了，对吧？阳盖在我上头就成了一，对吧？就是拿皮子给他穿了。所以中国人这个阳字的这个家族里边很多字啊，今天咱没机会一一的讲。原来这里边讲到的，就是一个牺牲献祭的概念。咱们中国人有没有献祭的传统啊？有，中国国家献祭的地方，有史以来一直不间断，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才断了，无神论进到中国来，我们再也不献祭了。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中国一直献祭的地方在哪里？在天坛，对吧？在北京的天坛，那是中国的帝王要一年一次在那里带领重臣为国家、为人民献祭的地方。献祭用什么东西来献祭呢？用牛羊来献祭，对吧？这个为要。这个五谷丰登啊，为要什么东西？怎么五谷丰登？不是上帝喜欢吃牛羊，而是用牛羊赎去我们一年下来的罪孽，对吧？这个是从我们的祖先传下来的，对吧？那么在献祭的时候，被杀的牛羊叫做什么东西呢？叫做牺牲，啊，就是我是为你去死的，这个叫牺牲。所以，这个"牺牲"的"牺"字，在传统的字里边是一个牛字旁，上边一个羊，下边一个优秀的"秀"，然后一个"革”，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最好的牛或者羊用"革"把它杀掉，它就称为"牺"。然后呢，"生"就是牛字旁这边一个生命的"生"，就是他死了，我可以活了，叫做"牺牲"。所以这个献祭这件事情啊，这个在以赛亚书啊，到了53章的时候，就在咱们刚才也讲到以赛亚书了，就在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有个大祭司、大先知啊，他预先说明耶稣来到世界上到底来干什么东西呢？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咱们人类都如羊走迷。”所以我说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是百家齐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就是中国人开始天道隐没、人道爆发的时候，个人把自己的观点拿出来。我们说人没有真理，只有观点，对吧？所以各家写出来的东西都不是真理，都是他们自己的观点而已，对吧？那一些都不足以成为我们的信仰。信仰，因为是人跟至高者之间的关系，他们都不是至高者，所以中国春秋之后所有的理论都是某一些人的观点，都不是信仰的真理。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说，因为那个时候怎么样呢？是个人偏行己路，也就是说，我认为这样对，我认为这样对，我认为这样对，结果都不对，只有他才是对的，因为人类都在自己的罪恶里边。迷失，它不可能是对的。这个中间也包括着释迦牟尼和卡尔马克思，对吧？马克思、恩格斯，这都是什么？都是人呐，对吧？他的理论、他的思想怎么可能成为真理？那是他的观点，那不是真理。所以，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啊，我为什么常常说宗教非常可怕呢？因为宗教的背后就是人的自私，宗教的背后就是人的自私。你知道共产党，它本来应该是一个政党，对吧？对不对？可是它是用宗教的方式来运作一个政治的系统，这个非常可怕。宗教有什么能力呢？我叫宗教叫空手套白狼，宗教太厉害了。这个梵蒂冈可以没有一个军队， 他可以占有世上四分之一的财富，厉害不厉害？他就用宗教来欺骗你，你就可以甘心为他去做一切，这个东西太厉害。所以，这个当某一个政党，他用宗教的方式来让人去忠于他的时候，这个东西他太厉害了。所以这里边呢，你不忠于我，我用枪杆子对付你；你忠于我，那你就是用宗教的方式向我忠诚了，对吧？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怕的。那么这里边是没有真理的，那一定是欺骗的，因为个人偏行己路，对吧？我们跟随哪一个人的观点？如果你在里边混饭吃，没问题。那我说我跟很多共产党员，我就说你们在系统里边混碗饭吃，对吧？这个找个一官半职啊，享受点人生，没有大问题。如果你把你的生命和灵魂也献给他，你就完蛋。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就是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咱们刚才讲了，他为什么而生，是为了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而生；他为什么要死，是为了承担我们的罪孽而死。这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700年的先知预言，将来这位耶稣来的时候，他要一生做的事儿。然后下边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这个用的是一个芦苇啊，好像一个芦苇，把它压扁，它压碎它，这个芦苇就死掉了，是吧？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然后耶和华以他为什么呢？为赎罪祭，就是刚才咱们讲的献祭的牺牲，就是他成为我们赎罪的牺牲品。所以这个祭这个字，在中文里边呢，你看啊，上边是个这个，下边是个是，这表示一个动物在祭坛上面，这个表示动物的胸的前腿的部分，这个东西是表示动物的后腿的部分，所以把这个动物杀掉，把它切成筷子，下边表示一个祭坛，对吧？然后把这个动物放在祭坛上去烧，这个就变成了献祭。那么耶和华以他为祭物，就是以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为祭物。那么，在圣经里边有一卷书，因为经文太多了，我不能都给大家打出来啊。在希伯来书圣经新约里边就说到，牛羊虽然我们过去都用牛羊来献祭，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牛羊是不能赎罪的。为什么呢？因为牛羊生命的价值比人类生命的价值更低，所以它不能赎我们的罪。那么，既然不能赎罪，还用它献祭干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那是一个预表，就是将来有一个要像牛羊一样为我们去献祭的那一位。所以在伊甸园的时候，神第一次用羊给人献了祭。之后4000年，人一直用牛羊献祭，牛羊献祭，牛羊献祭。其实牛羊不能赎罪。那么那些牛羊献祭的人，他们赎不赎罪呢？赎。神赎人的罪，不是因为牛羊，而是因为人知道自己有罪，他有一个悔改的心，神因着他的信悔改赎他的罪。所以牛羊献的祭像什么呢？像预先开出来的一个赎罪的这个支票，对吧？先给你一张支票。支票不是钱，支票必须要兑现，不兑现就空头支票，对吧？所以之前用牛羊献祭的，都是预先拿了一个支票，赎罪的支票，在那等着兑现。什么时候兑现呢？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死了，我们众人的罪才归到了他的身上。牛羊担不起的，但是他能担得起，因为造物的主的生命要比我们的生命更重价，所以我们的过犯就不如恩赐，因为造物的主亲自来担我们的罪了。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过去所有献的牛羊的祭就有作用了。就是过去开的机票，现在都可以来兑现，在耶稣基督身上兑现。 我们的罪，众人的罪是归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耶稣死的那个，在他未没有到来之前的时候，4000年以前你有预言，这个700年以前你有预言。其实在这中间还有很多预言，我都不能给大家一一拿出来，就把这关键的几个拿出来了，是我们产生这个观念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耶稣圣经记录的耶稣的这个受难啊，说他们就把耶稣带出去了。现在有很多关于耶稣受难的电影，大家都可以去看，对吧？圣经四本福音书都有记录啊。然后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多楼地，希伯来这个文叫哥哥他啊。所以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会走过耶稣背着十字架走过的那条路啊，这个叫做苦路，叫多拉罗萨啊 ，Via Dolorosa， 就走过那条苦路啊。我们会去，10月份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会再去走这条苦路，最后呢，就来到这个，主耶稣受难的地方啊，那个堂叫什么来着？我这脑子忽然间卡住了。圣母大教堂啊，走到圣母大教堂，圣母大教堂就是哥哥他那个地方啊，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在一边有一个强盗钉在两边啊，然后耶稣钉在中间，这是他钉十字架的那个状况啊。所以耶稣是从早晨起来9点钟被钉在十字架上，大概刚刚过了这个中午的时候，对吧？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约到深处，就是3点钟的时候啊，天地都黑暗了。中午正中午的时候，天地黑暗，黑暗了好几个钟头啊。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日头变黑了，然后呢，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圣殿里的幔子它是干什么的呢？是把人和神隔绝的一个象征。以色列人的圣殿表示着神与人同在。那么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呢，在圣殿里边的最里边的一个地方叫至圣所啊，那就象征着神就在那里，那是象征啊，神不是都真在那里，因为圣经神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对吧？那是个象征。那么在至圣所外边呢，就是圣所，至圣所和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把它隔开了，有一个帘子挂那里，也就是说，人不能直接到至圣所里边去，因为有罪的人不能直接面对上帝。面对上帝者击杀。为什么面对上帝者击杀呢？这个幔子代表着什么呢？其实啊，人犯罪，这个我常常用这么一个例子啊，咱们如果在世界上我们犯了这个刑法，我们怎么办？我们被抓进去，对吧？抓到监狱里边去了。那么抓到监狱里边去，这个监狱的第一意义啊，不是惩罚，监狱的第一意义是什么呢？是隔离，是为要叫有罪的不能继续伤害无罪的，所以把这个有罪的抓到监狱里边去，就把它隔离开了，对吧？是两下不能互相走动的。如果那个监狱里边的人他过到监狱外边来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越狱啊，你不可以的，对吧？那么越狱的怎么样啊？所以墙上那个卫兵啊，在圣经里边叫基路伯，上帝的守卫者，基路伯就是上帝的守卫者。所以如果那个幔子，你越过那个幔子进去了，那个叫越狱，因为那个幔子里边那个是神圣的地方，叫 Holy and Holies， 那最神圣的地方，对吧？所以那个地方有罪的人是不能过去的，你过去叫做越狱，通通格杀无论，除非你得到一个里面的上帝对人的特赦，一年一次，只有一个人得特赦令可以进去，这个人就是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他有一个特赦令，上帝在圣经里告诉他的，所以他一年只有一次，战战兢兢地带着牛羊的血，对吧？然后进到那个幔子里边去， 他进去的时候身上穿一个袍，袍的底下有一串铃铛。他进去的时候，这里刚啷刚啷刚啷刚啷就进去了，对吧？然后呢，外边的人都不能进去啊，所以他的背后这个腰带的后面挂着一根很粗的绳子，所以外边的人呢就在会幕的外边在那拿着绳子等他。万一他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去进去至圣所，他就会被击杀掉。他一击杀，我们都进不去啊，那怎么办呢？用绳子把他从会幕从那个幔子底下把他拉出来。是吧？就进去了，嘎啦嘎啦，不响了，扑通一声，坏了，在里边被击杀了。那怎么办呢？就把他从下边拉下来。那就是因为他赎罪的特赦令没有拿好，结果他就出去了。警官说：“把特赦令拿出来。”他说：“不对，手续不对，赶紧回去，不回去击杀。”就是这么简单，对吧？这个叫做至圣所的幔子。耶稣在十字架上将近咽气之前的时候，这个幔子裂开了。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监狱的门开了，人可以从里边自由的出来了。这个就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叫做坦然无惧，随时随地来到至圣所了。哇，家伙，这个太厉害了，对吧？这个客观历史事实就是这样的。以色列人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圣殿的幔子没了，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人在监狱里边坐时间久了以后，监狱门开了，他说我不去，我就坐在这里，因为我这就是我的家了，对吧？我已经生活在这儿这么多年，外边是什么不管，外边什么，反正我就在这儿，门开着也不管。这就是可怜的犹太人。耶稣已经把这个进入至圣所的幔子给他打开了，可是呢，他不去。那么下边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就是犹太人。你发现犹太人有一个特点，他们每个人头上都戴一个小帽子。知道这个小帽子是干什么的吗？这个小帽子就代表了圣殿里边的那个幔子，因为那个幔子没有了，圣殿也没有了。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不敢祷告，因为他们不敢面对上帝。所以那个监狱的门开了，他们不敢出来，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罪犯，罪犯就应该在监狱里，外边不能去。开了门怎么办？我们自己再把那个门关上，我们就坐在监狱里。因为什么呢？因为外边是自由社会，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不能去。这就是犹太人。所以呢，幔子没有了怎么办呢？他们就把那个幔子缩小成这么一个小帽，戴在自己头上，就表示我不能直接面对上帝，我一定要把我的，我一定要把我自己和上帝要隔开，是吧？免得我的罪被上帝看见了，上帝来罚我，是吧？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不相信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就是他赎罪的主，因为他们不相信，所以到现在，他们的头上还戴着这个小帽子，他们根本不明白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到底什么原因。这个就是耶稣，我们讲到啊，耶稣的死对我们的意义。所以前面我们讲到了耶稣的生是为什么，在他之前的时候预言了，后来4000年之后啊，亚当夏娃4000年之后他来了，来了以后，他就为我们活在世上33年半的时间，在这33年半里边，他吃尽了人间的苦难，最后以最卑微、最痛苦的方式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大概根据圣经的这个记录呢，耶稣在十字架长达6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耶稣已经非常的虚弱了。所以他，咱们刚才讲的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啊，在上边他实在经受不了，所以6个小时以后他就咽气了，是吧？这个整个的过程圣经都有记录。那么，咽气之后，那么另外两个人，刚才在咱们读的圣经里边也说，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两个强盗 跟耶稣一块钉的。那些人没有折腾这两个强盗，可能他们更加年富力壮，所以耶稣死的时候他俩还没死。但是到了安息日了，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不可以在安息里边继续留在十字架上的。但是万一把他们拿下来，他们跑了怎么办呢？结果就把这两个强盗的腿都给他们打烂掉，叫他们无法逃跑，对吧？就他们把他们挂在十字架上，直到他们一直死掉啊！但是他们要把他从十字架上把他放倒啊！最后那两个强盗还是要死掉的。那么主耶稣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旁边的一个兵丁就拿着枪刺了他的肋旁。那么就有血和水流出来了，是吧？那就证明耶稣是在极大的痛苦当中，他的血液已经分离了，这就表明他已经死了。那么刚才咱们在圣经里边已经读了啊，耶稣的死是上帝为人类献的赎罪祭，这就是耶稣死的意义。他的死跟众人的死是不一样的。众人的死都是不愿意去死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死，对吧？是不得不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犯了罪，必须死。耶稣不是，耶稣是为死而生，他为了这个死来到这个世界上。这圣经上说的，我来就是为了这个来的，所以他道成肉身生在世上，就是为了去死。那么他为什么死呢？是为生而死，所以这两句话咱们放在心里啊。耶稣是为死而生的，他为了他来的就是要为我们死的，他生的，对吧？然后呢，他又是为生而死的，因为他死了以后，他才能够给我们生命，使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可以因着他得着生命。所以他的死成为我们罪孽的挽回祭或者赎回的祭物。那么最后呢？不对啊，这个现代化的东西还是用的不太灵光啊。这个来了，就要这个了。啊？在这里，对。好。现在我们还有短短的时间，我们现在呢，快快的把生与死的意义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前面已经分享了关于这个人的生死观是怎么来的。咱们中国人早期的时候对生死是怎么概念？最后我们走到无神论里边，我们对生死观完全已经迷失了，对吧？然后呢，我们从圣经的记录来了解人从哪里来，人死往哪里去，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吧？人类被造两次，还记得吗？人类被造两次，灵魂的被造，灵魂的生命的被造和肉体生命的被造。神造的肉体不仅仅是一块肉，神造的肉体是有生命的。啊，有人把这个肉体的生命称作魂，这个魂不是一个独立的被造，它是跟肉体的被造同时被造的。所以叫鼻子里吹气，然后是灵和体结合成了活人。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来源，生的来源。那么在这里呢，也就有了人的生命的价值的定位。在这里，所有弟兄姊妹要了解这个问题啊，你是有生命，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来自于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这就是人类生命价值的来源。动物没有这个价值，因为动物不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动物没有灵魂。所以，我们吃猪肉和吃人肉不一样，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区分就在这里。 动物，所有的动物都没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圣经把动物赐给我们，像吃蔬菜一样。所以我们在家炒菜，结果端上来的是一碗肉，也叫菜，对吧？那没问题。如果端上一个孩子，那不一样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那么我们的形象到底有多大的价值？耶稣用了两个问题来说明我们人类的价值。第一，耶稣说：“你赚得全世界，赔上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也就是说，人类生命的价值比一切物质的总和还要高，因为我们生命的价值和物质生命的价值是不能对等的，它不是一个量的差别。而是一个质的差别，因为我们的灵魂是有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的，这是我们生命的价值的所在。所以它多大呢？它大于一切物质的总和。第二个，大于一切的物质的总和是多少？耶稣说，一个人的生命值得上帝的儿子用他的命来换。这个太厉害了。所以在座的各位，我们要明白。我们为什么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如果我们看不起别人，我们就等于看不起我们的上帝，因为他用他牺牲的命要来赎这个人的命，他都没有小看他，他都用他的命来赎他了，你还看不起他吗？所以你看不起一个最小的人，最小、最穷、最不起眼的人。就等于看不起他里边的上帝的形象，就等于贬低了耶稣基督牺牲的价值，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所以这就是西方人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到了澳洲来以后，西方人对我们的尊重远远超过中国人对自己中国人的尊重。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中国人，我们自称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是因为我们的历史长，人在里边放进去很多思想，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缺一个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价值，所以你就发现中国人很轻生，我们视穷人如草芥，有些时候最近我又听说要打台湾了，我心里好痛啊。我觉得中国人怎么了，是吧？我是山东人呐，住在沂蒙山边上一段时间。当我想到孟良崮战役的时候，中国人杀中国人真狠呐，是吧？几个军的部队在那里，全部死在那里了，那都中国人呐，是吧？为什么呀？为什么？咱们现在又要去打台湾了，我就想。为什么呀？哦，很多人说我们为祖国统一，我们要打台湾，你知道吗？我心里好痛啊！杀人那么好玩吗？杀台湾人那么好玩吗？我们跟台湾去拼命，我们也死，他们也死，那么好玩吗？祖国统一跟你有一毛钱的关系吗？我觉得我这个真可怕。为什么你要去拿你的命去杀中国人，然后为了祖国的统一？你是为了他生活好，还是为了你的生活好？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相信有很多人是想要解放台湾的，对不对？你去解放台湾吗？台湾需要你解放吗？台湾人生活的比你更不自由吗？你凭什么去解放人家？拿出你的护照来，谁的护照好用？你去解放人家，你说你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是为了人的生命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是打人家那要死人的，开不开玩笑？就是为了几个人权力的野心，大手一挥，放手发动群众，你们去死吧！死到最后是什么？他当官儿，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你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最后人的生活还是这样，是不是？我们誓死不当亡国奴。为什么50年代的时候，香港是不是亡国奴？ 听我说，香港是不是亡国奴？是不是？肯定是的嘛，对不对？那是英国人在那里统治的嘛。那我们大陆人不是亡国奴，为什么50年代一开放，拼命的往香港偷渡？什么道理？亡国奴好还不是亡国奴好？这太难说了，对不对？前些日子，因为我是满族人呢，啊，我看这个中国人拍的这个《康熙大帝》，是吧？拍的这个《雍正王朝》，那是我们满族人呢，对吧？我当时我看了，我很奇怪，我们现在恨日本，我说当年没有美国帮中国人打日本的话，现在我们会不会喊天皇大帝？是不是？什么叫亡国奴？其实那都是换当官的，对吧？今天这个当官，明天那个当官。中国人真的是中国人在统治中国人吗？不一定的。秦朝是谁当官？哪个族在当官？是吧？那都是骗人的东西，对吧？你打完了，解放完了台湾，台湾人还是台湾人，大陆人还是大陆人，该苦苦该该该什么还是什么，是不是这样？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有人说现在我们共产党怎么样，我们打倒共产党吗？我说你不要打倒共产党了。共产党的理论已经人类历史上最高的理论了，对吧？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你还有比他更好的理论吗？因为他的理论是从圣经里边道出来的。你不用说，你换一个共产党，你看看教会好不好？教会好吗？没用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去搞那些东西，是吧？在上掌权的，不管美国、澳洲、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好东西的。咱们中国人一句话叫“没几只好鸟”，对吧？特朗普好吗？对吧？这个拜登好吗？我们的希老总好吗？差不多，对吧？我们都是罪人，人的希望不在这里，所以我们不去搞那些东西。我讲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我要阻止中国要去打台湾，怎么，不是这个，而是我们看重人生命的价值。因为我们，所以我反对战争，不要战争。为什么呢？因为保护生命，对不对？我们不能为几个政治家的野心去牺牲大量的生命，因为那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赎回的。这是我们的信仰，而这个。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任何一个政权的里面。当然，我们在澳洲生活的相对自由一点，所以我们移民到澳洲来，对吧？但是盼望不在这里，早晚有一天我们还要离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里，我们继续快快看下去呢。生与死的价值意义了，这个。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明天就是复活节，所以圣经里边记录了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复活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他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胜过了死亡。那么初期的使徒们，《使徒行传》里边记录了，他们都在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来做见证。并且使徒们说：“以色列家全家都要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为基督就是上帝受膏的人类的救主。”那么，刚才咱们讲了，神为什么要牺牲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呢？因为咱们讲到耶稣的这个家谱，追到最后追到亚当，说亚当是神的儿子。我们人类为什么存在？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在整卷圣经里边最关键的中心的一节经文，大家如果愿意记录下来，约翰福音3章16节。约翰福音3章16节是整本圣经的主题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是耶稣基督啊，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圣经里边的主题句。 那么我们要明白了，现在我们讲到问题的关键了。我们为什么会生在这个世上？咱们前面讲到了，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而被造的，我们从地上尘土而被造的。我们为什么要被造？简单的答案：人因爱而生，人为爱而有，因为神把我们当作儿子来造的。所以，人生最重要的只有一个字。咱们讲到了共产主义什么时候实现？这一个字充满人间，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就是爱。所以咱们已经前面已经讲过了，今天是安息日，对吧？安息日就是神创造的目的，那是爱做主的一天，爱做主的一天就是安息日，因为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但是人犯罪是一个自私的行为。人犯罪是自私的行为，违反了神的爱的原则，因此爱被破坏了，安息没有了，所以我们人类就生活在恐惧和劳苦的当中了。那么起初咱们也讲到了啊，神说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果子不可吃，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条禁令，第一条禁令。所以中国字里边这个"禁"字，就是在树林里边有一个告示，就是在伊甸园里边，上帝给人下来的一个禁止的命令，就是第一个禁令。神为什么要给人这个禁令？有很多人说，上帝就多余，对吧？不给他做一个这个分别善恶树果子，人不就不会不死了吗？对吧？不吃分别树果子，没这个果子，不就不行，没问题了吗？这个想法可以理解，但是原因要告诉大家。神为什么做分别善恶知识的树呢？是因为神因着他的爱，为了我们的安全和危险的界限，给我们定了界限。分别善恶，当我们做恶事的时候是危险的，对吧？比方说，上帝说不可杀人，这是一条界限，对吧？为什么不让人杀人呢？因为杀人会危害生命，是有危险的。你杀别人，别人还复仇，还杀你。那世界不乱套了吗？所以他为了爱的缘故，让大家能够和平共处，才给人定了这一些的道德的法则。所以分别善恶的知识，是因着他的爱，让我们平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条件。听懂没有？我知道已经很累了啊，我也很累了，对吧？所以这个是。分别善恶知识的问题。那么，因罪而导致灵魂的死亡，就是违反了神分别善恶的知识，体尝了神分别善恶的经验，然后罪进入了我们的生命里边，就导致了死亡与神分离了。这个咱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对吧？那么，死亡就是绝对的分离，就好像我们把这个枝子从树上剪下来了。相对于树而言，这个枝子就死了，对吧？监狱的意义，刚才咱们已经讲过了。那么，肉体的死亡，咱们刚才前面已经事先讲过了。我讲肉体死亡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说过，我说重要的概念说好几遍，对吧？这咱们重复一下，就是肉体的死亡是什么呢？就是灵魂和肉体的分开，就是肉体的死亡。因为我们肉体活了是什么呢？是鼻子里吹气，灵魂进去，对吧？肉体的死亡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气出去，灵魂分开，叫肉体的死亡。所以给灵魂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是为了灵魂进到里边去，活了，犯罪了，然后呢再出去，这个肉体归回尘土，灵魂要进到永生。所以肉体的死亡是给灵魂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在这里，我们有强调，是耶稣基督也为我们有这个为我们受死的机会啊。所以，今生我们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好像刚讲下来那个树枝一样啊，是灵魂是死的，因为跟树分开了，地位是死的，然后身体是活的，就是那个状态还暂时活着啊，直到肉体的死亡，就是等到我们肉体死亡的时候，这个状态就结束了，对吧？那么这一生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灵魂要得着重生，就是我们跟上帝恢复关系，然后与神和好，得着永生，这就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最重要解决的事情。 咱们刚才前面已经讲过了，是吧？耶稣是为死而生，为生而死的，这个咱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对吧？然后耶稣的死是战胜死亡的死，对吧？因为死亡是因为罪的结果，耶稣这一生他的死亡解决了罪的问题，所以他的死亡是战胜死亡的死亡。这都是总结性的东西了啊。人肉体的死亡进入永生的必要条件，下边就说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对两种不同的人，两种不同的意义。一个是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就是说，这个枝子还没有连到树上的人，他现在的意义只有一个，就是预备自己，他还在预备接回到树上的这个时间。所以他的人生只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的信耶稣得永生。如果没有了这个，他就人生就浪费了自己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了。他吃饭睡觉，吃饭睡觉，工作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工作，干嘛呢？在这里循环，循环来循环去。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与上帝恢复正常的关系，得着永生的话，预备得救的话，我们这一生就完了。而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不取决于任何人。所以，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机会。现在还有机会，在座的各位，现在还有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因为机会不取决于人。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宝贵的是机会，对吧？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决定。你现在决定你要怎么活，你要认谁做救主，你自己当主，你现在做决定，生命要不要得救，这是你一生当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决定，最有价值的决定，就在这里。那么，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机会失去了以后做错了决定，那就永远后悔，没有机会了。所以，抓紧今天的机会，做正确的决定，解决你永远归属的问题。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不煽情，有没有注意？我甚至于没有带大家唱诗歌，因为有很多布道会的时候很煽情的，对吧？唱歌啊，唱感动流眼泪，讲很多感动的话，我不干这种事儿。我盼望给大家提供做正确决定的那些条件，帮助你做这个决定。你做这个决定不需要在这里举手，不需要在众人面前宣告，你回家跟上帝去说去。我今天所有讲的这些东西，我不希望煽你的情，是你在两眼感动就受洗了。受洗完了以后，你问他为什么受洗，我就当时很受感动，怎么感动的忘记了，那毫无意义的，是吧？所以，我们现在，我作为一个叫做传道的人，我把道传给你，然后盼望你能够在你的理性当中做一个有价值的决定，不要冲动，不要冲动，不要在情绪里边做决定，那个决定往往没有多大价值。你要为你的永恒的归属做一个非常理智的决定，这个决定才有价值，是你一生一世不再改变。对吧？因为你知道你做的决定是怎么回事，而不是当时好像一蒙叫他骗了、忽悠了。不知道当时受了洗咋回事，就在水里边一站出来，我就变成基督徒了。那基督徒啥不知道，对吧？就像出去旅行了，对吧？跟着猛跑，这个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是吧？这个景点拍照，回家啥都不知道，是吧？那个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来教会唱歌感动，回家啥都不知道。那有啥意义，是吧？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盼望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营会，咱们不是白白的过这几天。我们盼望为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人生永远归属做一个有价值的决定。所以你不明白我的责任，我帮助你明白；你不明白，你可以问，咱们讨论，对吧？但是你无所谓，那是你的问题。你不把你的人生永远归属的问题，把你价值看得，你这无所谓，管他上天堂下地狱，那就不该我的事了，是吧？将来你后悔的时候，你怨不得任何人。我在这里诚心跟大家说一句话：人生的悲剧都是自找的，你接受吗？ 人生的悲剧都是自找的。中国现在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诚信荡然无存，什么都是假的，对吧？连奶，婴儿奶粉都能放毒品在里边，对吧？这是三聚氰胺奶粉，为什么是这样？其实自找的，对吧？中国现在社会怎么样？那是你自找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选择了无神论，因为他无神嘛。你选择了进化论，他淘汰你的孩子，他把你的孩子毒死了，他的孩子成功了。这是进化论呢，这是无神论呢。无神论，你不过是一块肉，把你毒死了有什么意义？你这块肉和埋在地里那块肉有什么区别？我常常跟无神论的人说，我说你这块肉和 Vikramar Market 挂的那块肉有什么区别？就是你会动，它不会动吗？对吧？价值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弄明白，我们人生的决定导致的结果。你自己的决定，你自己去承担，没有人替你承担的。到那时候后悔来不及。所以今天我们奉上帝的旨意，把你生命得救的福音告诉你。咱们祖先告诉我们的，什么叫福音？就是认识上帝的羔羊，使神和人与你合一，以马内利的救恩临到你，你就有福了。无神论就要把神。狮子旁从你的一口田旁边给你拿走，你光剩下一口田了，没有神了，你不可能有福气的。这是我们中国人近几十年来做的最错误的决定，就是把无神论引进了我们中华民族。请问，无神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吗？是不是？不是。无神论非常痛恨中华文化的传统，所以搞了一个长达10年的什么东西？文化大革命，把我们传统的文字改掉，把我们传统的信仰改掉，叫我们永远忘记我们祖先曾经告诉我们的那些重要的事情。太可怕了！我们跟着那个跑，完蛋。你跟着那个，最后什么结局？有人说，我死了以后去见马克思。如果真的无神，马克思在哪里？在哪里？如果真的无神，马克思在哪里？马克思根本不存在嘛，对不对？你死了就没了，你还找什么马克思啊？是吧？他就是块肉嘛，他死了就没有了，你还找什么马克思？没有了，无神论死了以后啥都没了，对不对？当你说我死了去找马克思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是有神论了，你已经相信马克思有灵魂，他的肉体死了他还在那里，对吧？你也有灵魂，你死了还去找他，对不对？你已经是相信有上帝了，已经相信有灵魂了，对不对？你的本能不是相信无神的，但是不要被那些东西骗了。我们在这在的，我讲这些问题，有人说你小心哦，下边可能有人在那里监督你，可能会到领事馆去报告你的，我不知道是谁啊。我说，我在这里把救命的福音告诉你，你要在世上的君王面前去打我的小报告，去出卖我，这就是人生的不同，对吧？我知道，啊，我马上要吃饭了，对吧？我太太常常是，所以我是火车头。哦，是吗？哦，sorry，那好了，这个。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了，好不好？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也为着我们的谢饭同心来祷告了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用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把你宝贵的福音再一次奉你的圣名来传讲给我们众人。主啊，我们这个时候就仰望你了。主啊，传福音在我们，信不信福音在你。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你爱我们，你要成就你救赎的大功。主啊，我们把今天的信息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你的面前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后我们从理性里边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好使我们能够不枉费我们的一生。 主啊，我们谢谢你，等会儿我们要一同用午餐，也求你洁净桌上的食物，祝福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谢谢主，继续带领我们营会余下的时间。祷告恳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我们去吃饭了。我还以为到12点啊，我不知道他们11:30就要开始了。